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这个夫妻呢，他是开示，他不是讲经说法，因为讲经说法他珍贵啊，应该坐在啊上台灯座，然后按照经典。那开示是在这个修行中啊，这个修行的时候尊接啊，这个关照啊，直接是对峙于我们修行。因为我们修行中啊，这个很多的理念它是有问题的。他说通过开示呢啊，就会产生一些关照上面一些方便啊。所以这个发不顾起啊，障缘犯身，就是说啊，不管做任何一个法会，还是啊做一件这个世间的任何一件事情，它都要缘起。但是我们修行人呢，不能把缘起给破坏了。如果把包含世间的人做任何事业，都不能破坏缘起。啊，社会上有几种缘起。它有一个呢叫世间缘起，一个是佛法的缘起。世间缘起呢，它就有这个善啦恶啦啊，比例来讲啊，人做坏事，他做坏事肯定有缘起在里面，因为没有缘起他不会做坏事的。所以这个人因为缘起他有近有远啊，就是说很多的缘起可能不是这一辈子的事情，可能上一辈子的上一辈上一辈，有很多的缘起串息啊，产生这一辈子呢很多这个啊恶业的缘起。所以我们做坏事或者恶念或者恶报，都是有无尽的缘起啊，有无尽的缘起在造作。所以我们这个啊，这个缘起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小孩子，妈妈把小孩子带过来了，然后呢，我为了小孩子学佛，或者为了小孩子出家，或者为小孩子呢，来跟我学佛，然后把他妈妈给杀掉。那我说这小孩子一看，我来接触师父，就因为我妈妈，因为把我妈妈杀掉了，那我就会恨师父，知道吗？就是说你讲的再好，你说你再伟大，但是你把我妈妈杀掉了，那这个缘起就被师父给破坏了。你名义上杀了妈妈是要把她要斗为我咬，结果把缘起给破坏了。所以这个孩子不只是不跟你走，还会恨你，知道吗？所以产生恶缘。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中间他都有很多的缘起，就是你带我，我带你，大家都是有缘起。我不能因为你我破坏他，就是说因为你两个人在一起，然后为了你我把这个人给破坏掉，为了获得你，这就是坏缘起，知道吗？再把缘起一坏，他说这个人也这样同样坏掉。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你带我，我带你，然后到了师父面前，比如说无量这个到这个地方听法，然后说我在这个地方一定要保护这个，因为缘起有几种，一轮人缘起，一轮是物质缘起，这样的寺庙，寺庙它是法缘起，就是世间这些无情缘起，不能把寺庙给撤掉了，或者说你说寺庙不好，这样的人就是破坏了你现起的这个善法缘起，或者说我们演戏法师在这个地方叫你们来然后请禅悟法师过来讲课，但是你们不能说演戏不好。如果你说我们缘起破坏了师父，那他心中就对师父有恨，就是你怎么能破坏这个缘起？就是社会上讲，就是破坏你的平台，就是说一个平台它就是一个缘起。所以我们在世间也是一样的，在世间做事业，你不以为为了某一个事业把另外一个事业给破坏了，因为你的缘起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缘起是不能破坏的。一破坏缘起就破坏法，叫做法不顾起，障缘犯身。一切缘佛法一定在缘起里面而生成。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到中国来，他必须要借助中国瑜伽缘起、老子缘起和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缘起， 如果有个佛法到了中国来，然后你说孔子不好，老子不好，然后说会伤害了很多来信佛法的缘起，所以很多人呢，为了弘扬佛法，说老子是外道，孔子是外道，会伤害到很多信佛法的缘起，是不能够破坏老子、孔子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这次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有一个思想，就是说中国他说中国文化的伟大佛性，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佛性，社会主义文化佛性，还有这个法治文化佛性。如果我们把这几种原因，我们能为了弘扬佛教，然后老子、孔子中国文化全部毁掉，然后把社会主义文化毁掉，然后把法治文化毁掉，那你一个人独立存在。所以有一个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自恋。什么叫自恋呢？就是自己啊，觉得自己法门挺好的，就是说因为说你的法门挺好，然后诽谤一切诽谤外在的人，这样的呢，就是你在诽谤外人的时候，就是诽谤缘起，诽谤缘起，法不顾起，法不会顾自己跑出来，一定要站缘而生。所以我们在外面不管是家庭还是事业还是你在生活中，这样你自己在破坏这个缘起的时候，那说你这样的呢非常危险。所以特别是我们净土法门的人只占阿弥陀佛，然后呢占半禅宗、半密宗，那就半天台、半楞严经、半华严经，那说这一半的话就把整个的佛法给坏掉了，这叫坏缘起。那说我们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缘起都是来自于很多的缘起而成就的。如果把缘起坏掉了，那佛法又坏，就说你佛法都敢坏，那说是以很多人在你面前他是为了弘扬佛法来诽谤，或者说这个老子啊、孔子啊，或者儒家，或者孝敬父母，或者世间很多的善法，那我说这样的诽谤呢可能是非常不好的，那说是破坏佛法的缘起，破坏佛法的缘起就破坏这个尊生的慧命，因为法不是孤起来的，它一定通过缘起，而缘起的本体就是空，所以佛法不可能离开当下的缘起，破坏缘起就破坏世间法，破坏了世间法就没有佛法。为什么呢？一切世间法就是佛法，那么离开世间法还有另外佛法，佛法缘起就像潜水即波，潜波即水，离开波哪有水存在呢？没有世间法哪有佛法呢？所以一定要认识到一切世间法皆是佛法，所以世间法不宜破坏。所以呢这个经典上讲一句话，方便就是就近，就是说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所有的都叫方便，就像水里的波一样全是水，就是说叫方便为就近，离开方便就没有就近可得，因为就近就在方便上面，离开方便就没有就近可得。所以佛法在世间，佛法一定在生活之中，就是不坏世间相，是法诸法位，就是说不能坏掉世间法来说佛法，坏掉世间法来说佛法那等于坏佛法，这是破灭佛法的一顿这个兆头。也就是说很多人呢为了破坏佛法而弘扬佛法，这个损失对佛教的损失是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呢我们讲话啦、做事啊、念头啊都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在生活中的缘起就是说你打个比例来讲，像带儿子信佛，那儿子你儿子跑过来听师父的法，然后师父呢把你给诽谤一顿把你说一顿，然后你儿子一听到我诽谤妈妈，那你儿子会信佛法吗？他不可能再信佛法了。所以从这个观念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对你讲佛法的时候不能坏掉你自己可能你修法修得比较好，般若相通了，但是呢到修到一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我们尊生无明里面触动我们讲具生文明，具生无明，还有一个呢这个缘起无明，就是说你有贪心的时候破坏你的贪，你可能会生烦恼。比例来讲师父讲法很好我要听师父讲法， 但是呢，我在伤害你的，或者说把你儿子什么样，或者把你家里什么样，或者说破坏你的这个比例来讲，就是说让你不健康让你这个烦恼，你可能会最珍贵的佛法你也会讨厌，一定会讨厌。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伤害了你自己自身世间的缘起，会让你呢会脱离，就是说对我生嗔恨心再好的佛法都会生嗔恨心，不会生欢喜心的所以我们大家今天到这个地方来都是一个感染一个，一个感染一个，互相感染来我们佛法，所以这里面的缘起是不能破坏的，不可以破坏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现身的这个缘起，过去的缘起，无量界的缘起没有缘起是不会来听我们佛法的，叫法不过起，沾缘犯山。那我说在这个世间呢在这个世间在这个世间呢，我们这个念佛，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那我们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有几种相，我们最根本来讲叫无明相，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法华经里讲，三界无安犹豫火载，这个火载是什么，就是火载，这个火就代表无明的意思。那无明有多少种呢无明有多少种呢？那说这个一种无明就是叫做我们讲叫分障无明，还有一种呢叫做呢有余无明，还有一种呢叫身相无明。那什么叫分道无明呢？就是说我们的无明是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就是说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么说在每一道它的无明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无明呢过去了就没有了，但是呢它叫分段。地狱道你在地狱的受苦的时候就不知人道是，在人道无明的时候就不知道地狱是，上一辈子下一辈子都叫分段生死。分段就是说它一段一段的生死这个呢无明。那无明呢有几大类呢？要有的抽象无明中象无明，还有这个细象无明。这个抽象无明就好比说比较很粗了，就是说这个见了外面像人家骂你说你讲你，外面的所有的色声相互触法起心动念非常的重，这个叫做抽象无明。细象无明就是说结果你心里面呢生贪嗔痴慢疑生贪嗔痴慢疑，就是说那还比较维系的无明，维系的无明就心里面心里面无形中坐立不安这个非常维系的无明，就是不要外面像，不要自己的肉体，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起无明火对这个世间生烦恼，这些东西都叫做很细散的无明。至于佛经里讲抽象无明有88品这个细象无明有81品，他说在尘沙无明，他说有41品，他说断尽就能成佛。也就是我们在抽象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对我们人来讲这个无明呢就是叫分段无明。不管是天堂这样你没证到阿罗汉的境界都叫抽象无明，就是叫分段无明，就是说你这个生死是一段一段的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都不是一个，上一辈子跟下一辈子你都不记得了，这叫分段生死，叫分段无明无明就是生死，是吧？那么说还有一个呢叫有余无明。什么叫有余无明？就是习气无明。虽然你已经断了生死，你生死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它有这个习气，比如有贪恋的习气有嗔的习气痴的习气喜欢波的习气或者喜欢出家的习气都是习气，但是他不受果报就像罗汉他就有这个有余，有余无明。他虽然在这个三界里面不受苦了，但是呢他这个身体的余报还是存在，比例来讲受贫穷报就是说他像证了阿罗汉，可是他很贫穷富有报就是说他既然证了阿罗汉呢他喜欢钱是吧， 经常，可是但是呢，他不会说他约束，他不会因为这个我能够贪恋生死，他不会，他已经断了。就是说，比例来讲这个身体受报，比例来讲，虽然你已经解脱生死了，他这个身体，你像说有一个阿罗汉，因为过去造了很多业障死的时候呢，这个肉体烧不掉，烧不掉呢，后来呢，这个他这个那个阿罗汉在空中现象的说啊，我这个肉体啊造了很多恶业，他造上了恶业呢，他把一个寺庙给烧了，把妈妈给强奸了，然后呢，把寺庙烧了，把妈妈给强奸了，然后把这个恶业很重，但是他已经证了阿罗汉的境界，但是这个肉体呢还会受报，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死的时候老是不能够化掉，就是火化的时候老是烧不掉，没有办法了，所以他的昆虫想说，我这个肉体做的恶业很重啊，所以说呢必须要升到大便里面去泡三天，所以呢他就把那个肉体升到大便里面去泡两三天，一搬出来这个自然出火就把它火化掉，自己就把它化掉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大便泡这个肉体呢？因为他他没有得到究竟解脱的时候，不能化外面的业成为功德，不能化外面的业成为妙用，所以他的业还是要受报的，所以这个身体受报，他心不受报，他就是说他的解脱不会受报，他的身体会受报。所以很多的阿罗汉呢，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很多的阿罗汉被这个魔王呢打成肉饼，你像说这个舍利弗是墨迹脸了，是吧？墨迹脸被魔王用锤子给打死的，这样就是说，还有那个比丘尼也很厉害，就证了阿罗汉的境界，然后呢，这个被那个魔王给打成肉饼，还有那个一个比丘尼啊，证了阿罗汉的境界了，所以呢，被蛇给咬死了，是吧？被蛇咬死了，但是呢，他很自在，就是说，他走的时候呢，在那个告诉舍利弗，他我被蛇咬了。谈我这个肉体要消失掉，但菩萨就不会。菩萨你怎么咬他，他都可以化解。他就你看佛陀这个肉体怎么多的死呢？他就说，这个马沫可以变成妙用，就是他吃这个马的这个沫啊，马的这个马吃沫知道吗？吃沫敷，然后呢沫敷放在佛陀钵里面，他就化为三等六味，然后分给比丘吃，然后比丘吃了以后，过了增长力量，知道吗？但是呢，阿罗汉就是阿罗汉有余涅槃的阿罗汉呢，他这个身体他就不能够把这个世界的相转换掉，转换了就是那只一根草，他可能都拿不起来，就是他没有他这个有余，他这个身体的障碍还是很大的，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他有余，他只能证到有余涅槃，就是还有无明在那个地方，因为呢他是堕了六品无明，还有无明存在。所以这个无明，那么这个无明，那说这个无明呢，它就有苦存在，是吧？分段是分段无明和这个有余无明，还有一个呢叫做身相无明，身相无明就是菩萨无明了。菩萨无明就是说证了真谛菩萨，他还有无明存在，就是等觉，如果是因地等觉妙觉，还有一份无明，除非是果地，果地是回果相因，那是菩萨来，那我们就不说。那说因地上的菩萨，他只要还没有成佛，他一定有无明存在，因为无明多经，他就是佛啊。就是说，所以等觉妙觉菩萨还有一份身相无明。这个身相无明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菩萨六度波罗蜜啊，慈悲喜舍啊，利益众生啊，这个都叫无明。度尊生，只要他六度没有圆满，他都有无明存在。一般人说我利益尊生啊，这个行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那都是佛的功德，为什么不是你的功德，而是佛的功德呢？有人家是心的功德，实际上你还有无明的时候，你心的功德圆满了，六度波罗蜜名字都不存在，知道吗？什么叫三界大千世界都化为功德了，他不需要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这个名字不存在，他有这个名字存在，就有相存在，有相存在，有名字在。他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六度波罗蜜，看到这个叫慈悲喜舍，你打我骂我说我讲我，他可以转化成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正道功德，但是还是有无明，因为他没有无明的时候， 他说这个世界就不存在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你功德的概念都没有了，名词都没有了。所以呢，所以菩萨也有这个无明，所以这一份无明叫身相无明，身相。所以有一，所以这样你在无明里面都叫三界，所以叫三界无碍悠悠火载。所以呢，在佛的境界，或者在菩萨的境界、罗汉的境界，或者人天的境界，都在三界之中。因为菩萨也不离开三界的，阿罗汉也不离三界的，因为我们心是不能离开三界的。三界即心，心即三界，这样的一份无明就有一份世界存在。所以呢，六道尊生菩萨跟这个声闻都在三界之内，只是他境界不一样，都是有无明的。所以佛陀讲法，讲三乘法，无非是度三种尊生而已，就是大乘佛法、小乘佛法、尊乘佛法。那小乘佛法那是人天佛法，那为什么要讲人天呢？因为人天有人天的圣道啊，这个无明了，是吧？这个分道无明了，就是说讲阿罗汉那有余涅槃了，有余，他有余还是无明了。而讲菩萨法还是讲无明了。其实如果没有无明，就是佛的境界就没有法可显了。那你说我们讲到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是用无明心念佛，还是用佛心念佛？我们可以观察到你自己是用分段生死，用分段生死的心在念佛呢，还是用这个有余涅槃的有余无明来念佛，还是用这个身相无明来念佛呢？啊，那这三种念佛法都落在三乘里面，不是佛乘的。那么说我们要进入佛乘的话，你必须要闻法，要闻法。如果你没有闻到法，你还在生死之中在修行下功夫，就是你等一下你念阿弥陀佛，那说用分段生死的这种念佛的方法，你说贪嗔痴，就是说你身口意三恶罪，身口意你这个都在分段生死里面。那分段，那你没有闻到法之前，你念的阿弥陀佛是用什么样的心在念佛呢？肯定是用无明心在念佛。或者说你听到阿罗汉道的话，肯定用这个有余无明在念佛。或者说你修菩萨会以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那你就是以这个菩萨这个身相无明在念佛。那不管你是身相无明也好，是这个有余无明也好，还是分段无明也好，但是都是用无明在念佛啊。那用无明念佛就是错，就是不对的。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念佛呢？我们应该用佛心，我们用佛心。所以讲到佛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因为释迦牟尼佛讲的法的话，都是要我们开显我们皈依三宝的心。因为我们讲信佛，我们不是信，我们不是信菩萨，我们不是信阿罗汉，也不是信人天，我们信佛，所以以佛的心来念佛，是吧？我们皈依三宝是皈依佛心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皈依佛心很重要。皈依佛心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三佛。佛是法的体，法是佛的这个一，是吧？这个身是佛的解脱，就是说出家人呢是佛的解脱。那说这个依法为师为根本，依法为师。所以呢，我们依法为师，就是说我们找佛的时候，佛在哪里？在法里面。因为体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我们看佛像，它还是一个法的体现，知道吗？闪烁一下八重好，还是一个法的体现，因为它不是名字就是相嘛。但是呢，真正的佛是无名无相的，无名，没有名，没有相。如果有名有相，都属于法的范围之内。那在《楞伽经》里讲了，他说佛法身三宝，佛法身菩萨国土及尊身皆成无量寿尊出。就是说这个你现在看到了分别出来的佛和你心中的那个佛的形状，法就是你看到的经典，身就是出家人，都是法的表现。它是法，法从什么地方出来？法是从佛心里面出来的。就是说你看到佛的时候，或者看到法的时候，或者看到出家人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佛陀的法，你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佛我们不一定能看得见，因为佛是无明无相，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它已经超越了言辞和这个口语，就是说思维。佛是言辞道断的，不能用言辞说，不能用口说，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是吧？所以叫做佛。所以 讲佛那个地方我们没办法能够了解，我们心中认为那个佛还是认为，是吧？认为那个佛不是一个认为吗？或者你理念那么一个三十二相的这个佛，还是你大脑子里面的思维，真的。这样你进入到大脑的思维，没有证到空性自性，没有证到跟法身同为一体的那个念头，你就能意会到，可能你意会到，你有一点智慧，可能意会到你自己超越了肉体和这个时间的相，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才是真我。那个真我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个是一轮这个超越时间空间的一轮生灭灭以寂灭为落的那个体，知道吗？生跟灭都没有了，相跟名言都没有了，那进入到了一种究竟的那个相体，就像水一样。你看到的水要不就是一潭清凉的水，它是一个相貌，有个一个潭，然后看到的水，水到底是什么样，就是一个平面这个样子的啊。再看到的风一吹，这个水呢，水起了波，那什么是水呢？这个波就是水，对吧？但是波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永远搞不清楚，知道吗？永远搞不清楚水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能看到一个水潭，潭里面一个圆形的，上面非常平，或者说这个平的，然后呢，这周围有潭，有很这个潭坝，然后中间是什么呢？叫做水，对吧？因为看到形状以后，这个体叫水，但是呢，那个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搞不清楚。真正的水的体我们搞不清楚。如果你要是看到水，或者你认识水，或者明眼水，都是错。为什么呢？因为你落在眼齿上面和眼睛里看，就是说你现在看这个水是水，那天堂看的水是不是水呢？那地狱的尊人看水它就不是水了，水到底是什么样我们搞不清楚，知道吗？所以佛的这个体我们不能够用眼齿和这个思维来辨别的，所以呢它是不可思议的。那谈到法的时候呢，我们也很难想的，就是说谈到身，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出家相是法，是不是？现在法它是名相，它是一个法，是佛陀这个佛性里面显出来的这个法，是不是？它不能代表身。那说清净为身，他说众生都在里面安住的，这个众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众生就是说这个清净的身确实是在其中，它是也不可思议的，身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身到底在哪里呢？它是没有延迟，也没有，就是到佛的境界，它是不可思议境界，佛法身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你说你想一想，身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到出家它是法的表现，它有名有相，肯定是法，来自于经典，经典是来自于佛口，佛口是来自于佛心，是不是？你看到完全是佛性的流露出来的，你看不到一个身存在，哪地方是身呢？我们联想说清净为身，就是说还或者说呢，我们讲五个人在一起为身，对吧？团体为身，就是说用五个人在一起为身宝，这是勉强说。所以呢，我们就是讲用五个人为身，你自己也认不清楚，对吧？你用清净为身，清净到底是什么样？你有清净的意识还是妄想？你有清净的名言还是妄想？就是说，这样你落在名言或相上都不是。都落到法上面去了，所以这个法身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好，我们对法身来讲，如果我们的身，我们的这个相名，我们现在的相和名都是一个法的话，那我说法又在哪里呢？我发现法也不可思议的，知道吗？也就是说你法，因为你我在讲法，我看到这个法，我在闻到这个法，法它是一种绝对状态。我们勉强说这个无常的本体就是佛性，但是你讲你是对立无常还是错？对立，这样你说对立无常就是我见，就是无明。然后你的分别无常和不无常，那叫意识和名言。有了意识和名言，还落在地理上面，法亦不可思议，因为本来法是绝对的。你说你看到佛像，佛像自身会看到佛像吗？就说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法自身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法宝，你要说如果你悟到了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佛法身三宝的一个体，实在是没有我们人，也没有众生，也没有寿者，它就是一个三宝体，皈依三宝。所以皈依的时候，那个时候解脱就也没有任何障碍了。但是我们为什么障碍呢？我们以分段生死的心来念三宝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分段生死就是对立的，对吧？我们以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我前昨天我前天我写了一篇文章，刚刚写的，就是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底在里面还是在外面？他不在里面，不在外面，因为念阿弥陀佛那个念就是这个念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说你能念的和所念这个题就是一个念嘛，外面的世界和你心就是个念，你不能说里面找阿弥陀佛，你找阿弥陀佛有理相，就是外面找阿弥陀佛有外相，他不在里面，不在外面，为什么能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说这个必须要把阿弥陀佛解开以后，你念阿弥陀佛才会感觉到，不然的话你念阿弥陀佛都有对应，不然的话你就有无明心来念阿弥陀佛，因为无明心。所以我们了解啊，皈依佛法生三宝的时候，你就解脱就应该没有任何障碍了。但是为什么有障碍？因为你不是用真实的皈依三宝，你用他嗔痴，愿身口意身恶罪，愿分断无明，愿有余无明，愿这个身下无明啊！我要发菩提心，我要发菩萨心，我要行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心。那这个心啊，这个心啊，这个念佛可不可以？不可以，那是身下无明。就说我用解脱心来念佛，可不可以？不可以，那是我还有解脱之念呐、啊，我有解脱之见呐、啊，我有解脱之心啊。那说这个相是什么呢？还是妄想，还是妄想。我这种妄想叫做习性，对吧？就是说你要知道贪嗔痴的心可不可以？也不可以，因为贪嗔痴的心念佛，那还是在无明的，用无明心念佛。那说这个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用皈依三宝的心是可以的，或者用菩提心也是可以的啊。这个啊，用菩提心，用三宝心啊，我们这个昨天我们队员法师过来，用普贤行愿的心来念佛也是可以的，就是说用普贤，因为它是菩提心嘛，就是说这样用菩提心念佛，或者用普贤行愿心念佛，或者用皈依三宝的心来念佛，都可以达到直接的解脱。为什么呢？这里真正把三宝了解了以后啊，它是不可思进入到直接进入到不可思议境界，因为诸法之体它是佛宝，而体现出来的法叫法宝，然后里面这个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叫身宝，知道吗？就没有，根本没有我人、众生、寿者。就是说你现在我们出家，就是说出家是法，你现在看到出家一定是法，知道这是经典上出来，就是皈依法，皈依法的这个心。那皈依法什么叫皈依呢？大家知道吗？皈依不是回家的意思，皈依是觉的念头，知道迷走向觉啊，这个睡着了醒过来，就是这个意思，一定要醒悟的念头。所以佛法在于悟，如果你悟不知的话，没办法进入皈依三宝的状态，就说你姓氏都不算，你只能算一个消有三根的人，知道吗？消有定的三根在庙里做点这点这点善事。那么真正的皈依三宝的这种心态的话，你真正皈依三宝的心态念佛的话，那就是解脱相，当下就是解脱相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当下对佛啊皈依三宝的这种信心。所以我们一般信心不足，信心的这种心呢，一般人呢执着于佛呢然后我们讲了个念佛，我们四种有这个四种念佛的方法，就是说最究竟一种呢，就是皈依三宝，也或者以菩提心，或者以普贤行愿心，以阿弥陀佛光明心来念佛。那说非者的话，你用贪心、嗔心、痴心念佛。那什么叫我们讲，就是什么叫贪心念佛呢？什么叫贪心念佛？就是说执着于贪心念佛，就执着于清净啊，或者执着什么执着于财富啊，都叫贪心念佛。那说这个贪心念佛，我们打一个公讲讲公案就知道了，就是说念佛的举动上不一定要用嘴巴念佛，眼睛看着佛也叫念佛，耳朵喜欢听佛的声音也叫念佛，鼻子闻到喜欢闻佛的这个香也叫念佛，嘴巴念阿弥陀佛也叫念佛，心里面想着阿弥陀佛也叫念佛。所以呢，念佛的这个心，但是呢，反映自己心里面到底是用什么法心，用什么样的法心的心来念佛，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所以贪心念佛，我打个比例来讲，佛陀在世的时候是为狮子王，后来有一个虫子在他狮子里。那说当时释迦牟尼成道的时候有一个叫波形体，那说当时释迦牟尼要成佛的波形体就来破坏佛陀成佛，因为他破坏佛陀成佛的时候呢， 他有很大的神力。他说他用先用三个他的女儿来破坏佛陀成佛，结果呢佛陀运手一指就变成老太婆，就是非常难看，就是说这个他怎么变也变不回来了。后来跪着来求饶，因为女人嘛喜欢漂亮嘛，他被这个释迦牟尼一指就变成老太婆了。然后一看自己这么难看啊，自己羞愁无比，在佛面前跪着，你赶快给我回佛啊，感到羞愁无比。后来释迦牟尼佛就也就放过了他们了。后来那魔王呢又带着很多的这些魔宗啊，用刀枪弓箭啊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坐在那个地方，他的光明呢就把所有的那个刀枪弓箭啊到了身边就自然垂下，就是说啊刀寒刀断，箭射箭断，就箭射过来就断掉了，刀射过来就断了。你相信不相信这个题？就是说观音菩萨碰面的说，刀砍你的时候刀自断，刀水里水淹不死你，刀砍砍不死你。这个你像一片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的，刀砍不死，水淹不死，雷打不死，然后你吓不死，然后你怎样的办法都搞不死他。为什么呢？因为佛陀的这个限量上我们他就有这样功德。那我们为什么念观音菩萨还会这个要水淹，我们会对他怀疑的，知道吗？就是说我水淹不死，我跳到水里会不会淹死呢？谁是贪心，知道吗？就是说谁是贪心，嗔恨心就是弓箭，知道吗？所以呢痴心就是执着，像那魔语啊就是执着，他是讲的是这个，知道吗？所以如果你有了佛法，释迦牟尼彻底的是圆满，怎么会有贪嗔痴呢？那些贪嗔痴在面前怎么能对他怎么样呢？是吧？因为你对佛陀怀疑嘛，所以你贪嗔痴还藏在心里面，表面上一套心里面有一套。所以我们呢我们呢往往是用虚伪的心念佛，虚伪心呢就是说嘴巴上想断贪嗔痴啊，对佛陀无上的心，心中怀疑一大片，就是说你心中有90%怀疑，你只有1%的呢对佛陀有心。所以在我面前你1%的不信，你1%的信我都会信你啊，你9%的怀疑我都看不到啊，是不是？你不会把你的怀疑心给我看啊，因为佛陀一看就看清楚，他讲的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9%的怀疑，佛陀一讲话你发现你自己丑陋无比，是吧？因为佛陀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但是我看不到，我对你充满信心，还跟你讲的不亦乐乎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怀疑啊，我只知道你现在对我笑笑，我对你特别恭敬，还供养你的钱，我感觉到你对我好有信心啊，对佛法好有信心，并且你还是虔诚的弟子。我感觉你们都是这样的，但是佛陀看到你们都是在骗我，知道吗？是不是？佛陀能看得到的，我是看不到的，知道吗？所以你骗我可以，骗佛陀是骗不到的。所以佛陀啊，这个佛陀因为心中毫无怀疑心，他一点怀疑心都没有，所以他这个断贪嗔痴，所有的弓箭、刀砍、水淹都真的没办法他，所以佛陀厉害。也就是说。那么这个魔王这样的破坏佛法的时候，佛陀他说佛陀一个呢是表出他的业力，第二个呢表佛陀的威力，就是佛陀要成佛的时候，他说我要成佛的时候呢，弹一下子作声告诉天上天下那对魔的眷属，就是说赞叹的给他赞叹，这个保护的给保护，然后呢破坏的来破坏。他看所以他当时坐在那个地方，他就说让那些魔王知道我要成佛了，你来破坏吧，就是你来吧，你来诱惑我吧，你来破坏我吧。这个天人把部呢也告诉他，我即将成佛，你赶快来请法吧。所以释迦牟尼成道的时候现这种相，所以魔王一看佛陀要成佛来破坏，这魔王来了，来破坏的时候佛陀意义相符，但是那魔王呢这个还不服气，佛陀要成佛了。所以那个天上的四大天王一看到这个魔王怎么破坏佛陀成佛呢，因为他还是有脾气的，就拿起那个电那个锤子啊，雷公啊，那个电公，这个四大天王来用那个得劈那个波心体，是吧？那波心体到处跑，吓得到处跑山上天， 到最后也没地方跑，因为那个雷公闪电啊，这个四大天王都是有神通的，到处都可以追着他打，所以他跑没地方跑，后来跑到释迦牟尼佛关里面去了。后来释迦牟尼佛就制止那些天人把布，他说你们不要搞他了啊，就是说本来我就是让他来施我道的，就那。第二呢，他今天你看他能跑这个四天下，能到三十三天无所障碍，那为什么他无所障碍呢？他这个力量来自于何处呢？就来自于过去赞美佛的功德，知道吗？他赞美佛，怎么赞美佛呢？他当时在那个狮子窝里面了，那个很暖很暖啊，他就非常赞美，很舒服，很赞叹，就因为他在那窝，因为狮子身毛很暖，知道吗？那个狮子就吃佛陀血的那个狮跳狮，知道吗？这个跳狮在那个狮子毛里面呢啊，非常暖，然后心里面起了赞美心，欢喜，就赞美佛的功德，就认为仗了狮子阴地上的这个功德，我感召这一世那么大的力量，就是贪心，知道吗？就说你念佛，他也是念佛，知道吗？那你今天念佛为了贪了一点欢喜清净，然后你的行为上都是杀盗淫妄破坏佛法，然后你心里念阿弥陀好清净，那你将来就个大力士王波心体，那就完蛋了，有很大的力量。所以说不能用贪心念佛，知道吗？用贪心念佛可能会有这种效果，是吧？所以呢，那你说你要用嗔心念佛，所以呢，人家呢提婆达多就看得很清楚，是吧？提婆达多他有那么大的力量和神通，是吧？那说他这个，他无始以来都嫉妒破坏佛法，就那释迦牟尼佛在哪边成道，就在哪边破坏，啊，他这样的不断的破坏释迦牟尼佛的因地修行，反而锻炼出佛陀啊，在这个时代成佛，知道？所以呢，就是他用释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成佛，都就一定归之于提婆达多。如果太顺利，如果释迦牟尼佛很轻易的成佛了，或者说修大悲心呐，成就他方世界灯南西北，或者说清净国土、庄严的国土、无量变化的国土啊，无量菩萨转速的国土，并且毫无像我们这样的烦恼众生，那么这样的修行很快的。但是为了释迦牟尼佛成就此娑婆世界八十世的成道，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人的寿命只有八十岁的时候成道，这一段，那这一段需要什么样的苦呢？必须要有恶来训练。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界叫堪忍世界，在堪忍世界成佛必须要堪忍而成就，所以呢提婆达多就是释迦牟尼佛堪忍成就。所以你在感谢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你要感谢一个人，释迦牟尼说提婆达多品，在法华经里面提婆达多的功德是最大的，知道吗？你了解你所有的道，要想到娑婆世界，打个比例来讲，你想下辈子到持娑婆世界来度你的爸爸妈妈，你必须要找到提婆达多，不然的话根本不能来。你想生了这个骨头吗？你想生了这个骨头你生不来，没办法过来，你因为在生相无明，或者说你的愿力来不到这个地方，因为来到这个地方必须要有苦行，要有像提婆达多这样的训练你。你现在有一个小小的提婆达多或者某一种逆境，你马上就受不了，你怎么修行？你讲，你说我下辈子要来斗来爸爸妈妈，你怎么斗？因为到此世界这么苦的地方，你必须要受种种苦行，你必须要在苦行里面熬炼自己，所以呢在逆境修行才能够训练出像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八十世成道啊。等你也可以把父母交给释迦牟尼佛，就是说不然要不你就自己来，你请释迦牟尼佛来啊，逗你父母的话啊，你还要跟释迦牟尼佛结缘的，是吧？也就是说啊，这个提婆达多成就了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苦作恶事，像我们现在能够闻到佛法的音乐，就是说在对华经里面讲到，就是说所有的佛都帮我们放弃了，他们成就的时候人的骨头都非常清净庄严，并且寿命都非常长，并且福报广大，见花见香了啊，吃味道都能证悉陀含、斯陀含、阿罗汉，或者我们在世上呢有一点 就去叹息，看到没有？在他方世界，这个花放在这个地方了，你过来以后呢，看到这个花放的时候啊，你立即获得五根五力七不离分八心道分，知道吗？那在那个这个潭里面水啊，我们这个大海的水啊，泡进去洗个澡，你出来以后就真的什么无生法忍啦啊，心忍、身忍、无生法忍都会现前。可是我们在水里面洗澡，夏天就贪着于凉水，冬天就贪着于火炕，是不是？看到火的时候，大家往那围起叹息啊，这个一个活泼在那个地方有十个人，有二十个人，大家都要顿时怎么办？就要抢那个火泼，为了个火泼，我们可以战争。就那个地方有个火锅，周围人呢都在周围，都能要死，所以大家都为那个火锅互相战争，你打我，我打你，你打我，我打你，都这样战争。为什么呢？都为了生存，都是为了贪恋那个火，为了自己活下去。但是在他方世界，清净庄严的锅头那串，看到火啊，看到水啊，看到风啊，风吹草动，这个春夏秋冬，百花齐放，所有众生到里面去，立即获得准准解脱，准准解脱。我们在此世界一定好的地方就会起贪心，为什么？所以此世界如果你没有修行到此世界来，一定会堕，一定会堕落。只要你到娑婆世界来，下辈如果你没有苦修，没有历尽修行，下辈来一定会堕落的。所以我们十个就有九个堕一点。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佛陀是给我们一个大方便，就是说不知道在此世界确实很难修行啊，越贪越多，根本没办法满足于自己。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此界提婆达多就是他的作用。那说释迦牟尼佛在远提婆达多堕落地狱底下受三禅之乐，还是非常快乐。为什么？成就释迦牟尼佛成道。释迦牟尼在此界成道是释迦牟尼佛成就的，因为释迦牟尼佛成就了众生，所有众生的慧命皈依三宝来念佛，都是释迦牟尼佛，都是提婆达多给我们成就的。所以提婆达多是我们大恩人。一会儿人家骂你说你，你就说这是我的大恩人，是不是？你不能说是我的错。所以学佛的人呢，就是说啊，前天那个我们善慧居士啊，这个哥哥死了，拼命的哭是吧？拼命的哭，是你弟弟是哥哥，弟弟是啊，他非常痛苦啊，这个站都站不住了，对吧？就是说会的人呢，要是二老汉了，就不会这样的担心啊。人生就是无常，早死晚死都是死，就是说现在求解脱不更好吗？就是说他们忙着自己的亲哥哥亲弟弟都是那么无常，都是那么无常，那说正好现无常让我求解脱，你看最亲的人都那么无常，我还不求解脱吗？还难道比我更亲的人吗？就是世界上没有比你更亲的人，爸爸妈妈都会死了，这么亲人都要离开你。所以会学法的人马上在这里面就观察，逆境就是顺境，就是菩萨道。但是呢，你就会堕到情里面去了啊，弟弟一去世，然后就站不住，就发远，然后就坐不住了，然后你也要赶回去，这是什么呢？这是情，知道吗？众生就堕在那个情上，不能解脱。所以一思念，稍微用火石思念一下，你就受不了。所以在此世界想成就的话，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逆境的修行。所以我们这个不能用嗔心啊，嗔心念佛啊，就像提婆达多一样，就是说啊，你就变成提婆达多就麻烦了，这样你是提婆达多，不像佛陀，因为提婆达多是来自愿力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做人家的提婆达多不是愿力了，那是业力了。就是说本来人家学佛，你跑去破坏人家佛法，就像被人家堕落断众生的慧命，那就完蛋了，就这样。就是说你力量越大越麻烦，越嗔恨心念佛。那你就变成我的专属，不能成就人家。但愿里面是不一样，但是不是愿了，那是业力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能用嗔恨心念佛，嗔恨心念佛成就不好的，就是说这个变成阿修罗一类的。阿修罗到了阿修罗就很苦了，阿修罗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知道？你叫他谦虚吧，他下不了啊，功高我慢；你叫他上去吧，他上不了，掉到军阶。就是说一般提婆达多都是师资称辩比较多，师资称辩呢，就是说他什么道理都懂，但是他就不去修，也不去学，是吧？你看他等了，他有福报啊，但是求不上菩提，他也求不上去，所以他老是堕在提婆达多品里面，就堕在这个阿修罗道。所以呢过去有一部叫无天佛，他心中没有天了，就是说 就是说不叫无天佛，叫无天魔王，知道吗？他称为自己叫无天佛，就像那个什么啊，不是跟孙悟空斗吗？是吧？这个不是在一段上电视不就叫无天是吧？就是，所以这个孙悟空被他约束了，然后放在了阿修罗宫里面啊，把这个唐僧锁在那个叫什么魔宫里面，阿修罗宫里面，说所有尊生都变成阿修罗的专属，所有尊生变成大家都在做阿修罗啊，离。所以那个时候是因那一代时代的人的心念，知道为什么那部电影出来，就是那一代那时候尊生的都是阿修罗，你躲我我躲你，你反着我我反着你，手机拿在手上，坐在公交汽车都反着你，把门锁得紧紧的是吧，自己把自己端得很漂亮，然后门锁得紧紧的，手机拿在手上，然后生怕被人家抢你的东西，抢你的手机，偷盗你的东西，心里面对自己防止这个用尊重来包装自己，这保护自己，都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思想。所以那一段时间不都是自我为中心嘛，有三个人，一个呢民主，就是说呢自由自在，喜欢自由世界，然后呢我做我事，就以我为中心，然后呢喜欢自由，喜欢自我喜欢自由，喜欢自我，然后呢感官享受，就是说喜欢眼睛看到的舒服我就是朋友，不舒服我们呢就是敌人，就是眼睛看到，就是说这样舒服我的眼睛你怎么都对，这样不舒服我们的眼睛你都是错，以自我为中心嘛，以自由的思想嘛，就是说喜欢自由自在的嘛，不约束自己嘛，那这样的人就是阿修罗嘛。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是那一段时间呢，几乎所有人几乎在阿修罗状态，所以那个电影就出来了。所以一部电影出来就代表众生的业力的，就是业力的显现。所以你现在看电影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所有电视里面一代一代的电视出来，就代表当时的众生的心念，就是这个心念。因为他们搞这个电影的时候啊，拍电影拍电视剧的时候啊，都涉及众生当时的需求，众生的心态。所以他们拍电影，他不掌握众生的心态，他电影是放不出去的。所以你再看电视，再放那个电视，就是当时的那个人的心态。所以你不要看这个社会，他在演变的时候，很多都演变出来那种现象出现啊，很多东西啊，都随着众生的业力显现出来一些经验。就是说过去不讲吗？就是说很多人呢，他说爸爸死的时候，他就会看见一些天上下雪啦，或者是什么样的那样啊，可能是我父母要去，或者掉牙啦，或者是掉头发，可能我先人要去世，就是说很多余性会观察到，或者我师父圆寂的时候这个不胸口好痛这个痛得不得了，我就其实从家里住都没住就赶回来原来家里寺庙里我师父要圆寂，这也比较很抽象的，很细象的。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地方都会感召一些限量，这是我们平时不维系的观察，这样的维系观察，这社会上的限量的一些境界，在我们生活中会显现出来。比方看报纸，或者说电视，这些电视连视柱，这里面都是显示出我们现在的人这些境界。就是说你稍微细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现在的心，你大80%的人都躲不过这种状态，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知道这个现象是这个样子的，我叫注意了。这个电视为什么19年的电视是这个呢？是不是代表现在你心就是这个样子，明显的摆在眼前？可是我们从来不重视的，所以我们修行不重视这个，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病在哪里呀，你怎么修行呢？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不能用这个贪心嗔心，不能用痴心念佛。什么叫痴心？就是执着的心，用执着的就是痴世界是坏，彼世界是好，我执着于这个，就是说执着于痴世界，心里说这个世界是坏，然后说呢极乐世界好，这叫这边执着于坏，那边执着好，这样的执着一执着就麻烦，所以执着就对立嘛，就是无明嘛，所以用无明心念阿弥陀佛，我要求生西方极乐，并且是时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求的话，都是用无明，用痴贪嗔痴的心在念阿弥陀佛。 啊。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用这个人道的心啊，我这个多念阿弥陀佛啊，我心就变善啦，变清净啦，或者是叫用善心念佛，就是说你有一个善心，所以我就说我要这个念佛，我心里烦躁，就拿念佛，我来求得一点心安，这就是人道的心，就用人道的心在念佛，你发现吗？很多人就是说念佛，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他没有信心自己来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他只能求得一种心理安。他说，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强烈要求，他并不在，或者说，这个阿弥佛的功德的赞美心也不存在。就念佛，他就是念佛的时候啊，他烦躁的心还在心里面转。他那念阿弥陀佛，他就是念阿弥陀佛，他就说啊，他不是提前感受了佛的功德，他没有闻到，只是说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心呢，保持自己呀、心里面很清净。或者说保持一种心安的状态，所以我在念佛的时候，我就观察我的心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这种就是一般念阿弥陀佛，就是说围绕着这种自然界的这种就是法则，就比例来讲啊，我念佛我要保持清净，怎么样的清净法？阿弥陀佛念，有人念阿弥陀佛越念呢越是烦恼啊，知道啊？念阿弥陀佛是烦恼，为什么？他对佛陀没有广大的这个心，他念越念越烦恼啊，念了。那烦恼，但是你不能离开呀、师父也站在那个地方啊，这师父在前面也有师父，后面也有师父，他监督着你，你不好意思出去啊，所以呢，就是熬着，是吧？熬着念佛，还是有一点善根熬下来了。就是说，这个就是人道自然的心，就是说，用一种控制的心态，用善心念佛，或者有回向心啦、回向父母的心啦、回向这个什么尊胜的心啦。或者回向这个佛的心呢，用这种心功德啊，积累功德，心里这样想想，积累功德，就是用天人的心，用般若空性的心，了解诸法空相的心，那是阿罗汉的念佛，就是说求寂静寂灭心，就是说你知道诸法空相，那说要视为什么呢？我们在法义上来讲，要视为无常的道理，就是说了解我们住在一块，它单体即空，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缘起，缘起即是空。缘起跟性空的话，这个缘起性空，缘起就是性空，缘起跟性空不能对立，不能对立。我们说啊，是缘起了，我们走了以后就空掉了。有人这样修的话就完蛋了，他就啊，既然缘起它是空的嘛，所以呢我们虽然它就变成没有感情，知道吗？变成没有感情，就是比例来讲，我们坐在一起，我看到你好，我看到话，但是我们一下子就会离开了，我们都是缘起了，没有必要的牵挂和执着了。它都是空的了，然后呢，因为你今天在我这个地方，明天就要离开了，所以呢，你再好再坏的话，你都会离开我，我就把它当作缘起观了。这种观对不对？这种观是错误的，这种观就叫破坏缘起，成就星空。就是说，有一个缘起可得，有一个空性可得；有一个缘起可灭，一个空性可起。就是说啊，我执着于这个缘起了，会给我让我失处空了，然后我就不能解脱。然后呢，缘起散掉了，我不空就不欠解了吗？所以呢，这个有个缘起可得，有个缘起可散，有一个真空可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缘起即是性空，因为性空就是法性，就是我们坐在一起，这个缘起的相，这个缘起的相，它体就是空，叫缘起性空。然后呢，对这个缘起性空升起这种信心，就是佛的信心，就是清净的信心。虽然我不能够进入到缘起，但是我住在寂灭的体上。就是你到菜市场走路任何一个地方，你守着一个缘起性空，这个当下缘起就是性空的状态，缘起即性空，就是烦恼即菩提，是一样的道理。外面的缘起叫烦恼，烦恼没有自信叫性空，就是烦恼即菩提，知道吗？烦恼跟菩提不能分开，不能说烦恼转菩提，不需要转的，烦恼即是菩提，叫烦恼即菩提，一定要认识这个道理。所以你烦恼就它有二种相住，哪有二种相呢？一个是在有上住，一个是在寂灭的体上住。什么相？就是说缘起性空是住二相，有人叫住有等觉和妙觉，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住等觉就住在寂灭的体上，就是妙觉就住在尊胜相上，就是对一切尊胜相升起寂灭心，就是说它周游世界都无比的恭敬。为什么呢？性空就是妙有嘛。就是说那么说这个就变成圆觉菩萨，叫圆，就是我在圆上，我了解空的时候，周游世界无所障碍。为什么呢？与心想，就看到这个就是我的真心， 这就是我的真心。他不管好的坏的善的恶的，他是认为这就是自己的这个净业的体，这体更像不二的时候呢，他不会排斥别人，会生在我们这个为什么？因为法是对于烦恼的，烦恼是因为我知在那个地方有无明人，这个还需要是有余系的那个地方，所以在这相上面呢，我要升起这个观照，是什么心呢？是要生欢喜心，要生清净心，要生我的心，这个大我，这个整个世界就是个我。所以呢，我看到一切众生有种见我自己，就这种感觉，就是说，所以我看到一切都是见我自己。那见我是什么感觉？见我就是你要尊重我吧，你不会杀自己吧，你不能害自己吧，你不能够这个诽谤自己吧，因为这是我嘛。他这样对一切相的话升起一个我的这个想啊，不是一个对立的我，就是一个我啊。这样的话啊，就破掉你自己一个呢我知的范围，就是烦恼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说啊，万想无明呢，或者分别，或者这个对立的这个体，就是对一切相生寂灭相，生平等相。啊，一切相是大我的相，就大就这个就相当于呢，相当于就在西密山的功德，就是这样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就是像功德没有显现出来，他这个人已经在西密山了。他说，住到三山天是怎么住呢？就是说我看到一切相呢，他是寂灭相，寂灭相他就一般住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了，或者说他在菜市场呢，走在公园里面呢，走任何的，他的内心是寂灭的。寂灭的就是说一般人这样的修行呢，他会看到一些寂灭相，就变成就是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是非常寂灭的，他往往不跟人家打交道的，相当于阿罗汉。阿罗汉是怎么修呢？就是说他看到一切相，他直接看到寂灭体，看到寂灭体，他就是说虽然他的身体跟大家像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内心是寂灭的，知道吗？他是无助，他这个世界是寂灭的，这样的心态。所以他这时念南无阿弥陀佛，他用寂灭心念佛，寂灭心的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真的是寂灭的状态，知道他寂灭，这个就相当于呢阿罗汉念佛。阿罗汉他还是执着于寂灭的心，这个心呢还是叫习气，知道这不是真正的解脱，但是呢他已经获得真实，就是超越六道轮回的解脱了。他可以就是说这样的心念佛念下去的话，他可以超越在三山。这样的人就在哪里呢？就在三山的大寂灭相，大寂灭空里面。寂灭空就是我们讲大时空，希望升到三山天，他不能升到西密山。三山天，那三山天他这个肉体一灭的话就升到三山天。他说你这样念佛念到三山天也划不来啊，是不是？所以这样的念佛一般就生寂灭，这样的心也很了不起了，一般有这样的心很了不起了，但是一般人不是这样心念佛的，这样的心一般都是贪嗔痴慢疑的心。所以呢，用真空妙，用妙有的心念佛，或者用真空的心念佛。所以在这个法界里用真空心念佛，在这个法界用妙，要在真空里面心妙有念佛也是可以，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是叫人家念阿弥陀佛，自己念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念佛并不是都还是生，还是有这个无明的，还是有无明的。而这个无明的是叫呢吸气啊，吸气啊。他说他不是在度众生，他看到的是自己啊，他是缘起。他说比例来讲他很自在啊，山河大地在虚空里他很自在，逍遥自在啊。看到就是说对一切法是平等相，这种念佛的方法。那说用六道波罗蜜念佛，就是说把这个世界转换成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来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念慈悲喜舍，念念六道波罗蜜。你相信这六道波罗蜜就是念佛性，念佛性就是六道波罗蜜。你在这个慈世界，把它转换成一切法有心生，一切法有心生，就是说你看到一切世界好坏善恶，你都把它当成六道波罗蜜来修。你让他修，你转换成六道波罗蜜，只能打我骂我说我讲我把他转换六道波罗蜜，你还有转换的概念呢，是不是？你就不转换，你有六道波罗蜜慈悲心的心，执着于一个心存在，这样的执着于一个心存在的这个体都不是圆满的，你还有一个心存在啊，是不是？你还有一个六道波罗蜜，还有一个功德的概念呢，因为这个功德叫做生相无明，生相无明，因为这里是念佛。因为这种念佛，就是菩萨心念佛， 所以菩萨念佛，但是用我心丢多波罗蜜，我的慈悲心是，因为这种心态念佛对过我，这个讲叫真愚见，就又还有一个我是佛，还有一个心，还有一个六道波罗蜜，我在行六道波罗蜜的这个心，但不是用佛心念佛，还用我这个心在念佛，所以用这样的像念佛呢，它就能够这个证到菩萨道，这样菩萨道它不是佛的心啊，这能够在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三乘法里面度众生的方便，就是说你不能够直接会到佛陀最究竟最圆满的心，你只能会到可思议心，因为这个心文也可以，我的心六道波罗蜜文也是可思议的，知道吗？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包括我自己我，这都是可思议的一个我嘛。然后我的心六道嘛，我知道这六道就是我的心嘛，是吧？我也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嘛，这世界就是我的心嘛，它都叫可思议法，都是可思议的。这样你可思议的话，你都在六道轮回之中，可思可议都在六道轮回之中，没办法进入到不可思议的境界。那我们怎么样的进入到不可思议境界呢？我们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了解阿弥陀佛，一定要了解阿弥陀佛。那么了解阿弥陀佛，因为我这次要跟大家讲的是大势至菩萨圆顿章，因为大势至菩萨圆顿章呢是这个就是楞严经，而楞严经呢是在这个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里面有这个四段法轮，四段法轮一个是讲小乘一个是讲般若，一个讲就是别就是这个我们它三段法轮，一个你像说过去小乘一转，讲了般若第二转，然后讲了大乘三转，讲如来讲三转，第四讲如来藏。他说这个楞严经是如来藏的思想，如来藏如来藏的思想它是这个用这个三密开显的，三密就讲楞严三密这个楞严三密主要是讲三密心，三密叫做念佛三密啦，或者是楞严三密啦、化缘三密啦、法华三密啦，它是三密三密心。他说这个三密心是佛的三密心，三密心也就是说有三种三密，圆觉经里有三种三密色摩他三密啦常那三密啦，或者是三摩地呀、三摩地三密心，三种。我这三密心的话是来自于法心，来自于如来藏里面流出来的三密这样。所以呢这个楞严经里讲三密的话叫妙色摩他、妙常那、妙三摩地，这个妙就是佛的意思，三摩地是众生在修的过程中接受到佛陀的这个功德获得的这种三密体，这个三密呢是佛的三密，这样你修的时候佛陀的三密自然会流到你心里面去，你获得这种三密是你获得，是你获得，而并不是你自己在心里观你，是你的无明，就像光明进入到你的无明，你无明变成光明，但是这种光明还是佛的光明，并不是你的光明，因为你是无明，光明一照发现你不可得，不能说我在修六道波罗蜜，我在修六道波罗蜜，还有一个我在修六道波罗蜜，完全是有相的，知道吗？所以这种相呢是我见，是我见，所以我见我相，所以在金刚经里讲我见我相是破众生，就是我就是我知啊和法知啊，就是说在法知上是破菩萨戒，在我知上面是破众生戒，所以众生戒跟菩萨戒，菩萨破戒嘛尊生破相嘛，是吧？所以呢这个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顿章，念佛三密就讲念佛三密，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楞严经是体现出佛的境界，就是说不能够用六道轮回，乃至于菩萨都不要，直接接受佛的境界，所以那个叫什么五十二位法身大士，五十二位就是五十二个次第都来接受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接受佛的，他说他皈依佛，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讲到，就是我们要皈依佛，以佛的心来念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必须要在这个大势至菩萨圆顿章里面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和五十二位圆通和这个念佛的方法这个跟这个限量的心相应才能够体会这个用佛心念佛的这种方法所以破坏一个什么呢？ 破坏我们众生的弯枝弯见，就是说就是弯识，就是你用贪嗔痴的心，用六道轮回的心念佛，或者说用痴的心念佛都错了，就是我们要直接用佛不可思议心来念阿弥陀佛，就这个意思。所以我要讲大势至菩提云上章，它的目的主要是这个阿弥陀佛。